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去中国了。他在北京二环胡同的这个前门文华东方啊，一家四合院式的顶级酒店下榻啊，然后呢会见了小米的雷军，还合影留念。然后呢他在练博会上啊穿着唐装亮相啊，然后呢还用中文讲了几句话。然后后来呢他又换回了标志性的皮衣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他的这个形象是既传统啊，穿上唐装啊，然后呢又换回皮衣啊，就是在传统跟先锋之间来回切换。他呢也接受了记者的访问啊，他提到了这个 H20 芯片放行的这个事情，他提到了这个供应链方面的挑战啊，提到了华为，提到了小米。他提到中国任何一家企业的时候都表达了这个高度的尊重啊，他说这个华为从芯片到网络，从光子学到自研的华为云啊，他说这都是硬实力。然后呢他讲这个小米的车实在太好了啊，他说希望我也能够买一辆，但是可惜呢在美国买不到。而总而言之的话，黄仁勋是属于到哪儿啊就说好话啊，逮谁夸谁的那种人。当然他也可能夸的这些东西也这个并不完全是在说这个违心的话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就是在讲这个中共啊，他这个中国制造这个质量很差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中国啊，这个很多的人呢，就是中国人的话还是非常聪明的。中国可能做硬件是不如别人的啊，包括比如说开发芯片这个硬件方面不如别人，但是中国人做软件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啊。中国做这个产品做应用的话也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产品跟应用也好，包括芯片也好的话，它并不需要那种非常复杂的这种比如说化工啊，这个原材料啊，包括对这个精密机械什么这方面的话它要求几乎没有。所以说在做软件这方面的话，中国是不依赖别的国家的。我们经常讲就是叫做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对吧，但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所以中共在很多具体的这个产业方面，包括那些就是说对于产品要求精度不高的东西啊，比如说像开发这种就是比如说电池啊或者比如说像是这种太阳能面板啊等等，对这种不需要精密机械的这种加工，那这个中共干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包括像软件开发这种不需要精密加工的东西，中共干起来是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给中共提供了这种芯片算力的话，对于中共来说那边是如虎添翼啊。就像这个，包括像伊隆马斯克他都在讲说这个，他觉得微信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啊，是一种叫做全应用嘛。你可以在上面这个建立 social media 啊，建立这个社交媒体啊，你也可以用它来发短信，你可以用它打电话，可以用它开会。你可以用它建立公众号，你可以用它去这个做微信的支付等等，就整个建了一个完全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社交媒体能做到这一步，所以中共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说，我们不能说中共，中国人的话还是非常的聪明的。他们做应用啊，包括这个中国人脑子这个编程序，因为这些方面的话它并不需要大量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中共做这些事情啊，如果你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这个 infrastructure 给他这种提供基础设施，或者给他提供这样的算力的话，他做起来的话是非常快的，有可能会对美国形成非常严重的挑战。所以即使是美国的众议院这个有一个叫做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他的民主党的议员这个就是叫做克里什纳穆西啊 Krishna Moshi 啊，他呢就是发表声明，就认为说我们把美国的高阶的芯片拱手的让给外国的对手啊，他说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啊。当然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啊穆勒纳尔啊，他也是反对就是把这样的芯片给到中共那边去。因为中共那边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公司啊，就是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是购买了大量的这个英伟达的芯片的。如果你不给他芯片的话，其实中共在人工智能方面会落后美国几年的时间。而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几年的时间那是差好多代的啊，就是那在美中的竞争当中的话呢，美国就会占有绝对领先的优势啊。所以你哪怕是给他低阶芯片，但如果他算法好的话，他其实也能够就是在很多方面跟美国实现竞争嘛，就像 DeepSeek 跟美国的这个 ChatGPT 或者是这个 Grok 竞争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芯片换稀土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当然美国可能是迫不得已啊，不得不这样做吧。OK, 好，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几个话题。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个新加坡的应该发音是 NO 啊，就是这个 NGOH 啊，这位朋友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 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一集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共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杀人最丑恶的一幕，杀孩子斩草除根。据中山县整党办公室的卢祖荣和曾超群两人介绍，杀人最厉害的要数县城里的文平大队。此村距县武装部不足一华里，不用说鸡犬之声相闻，就是被害者的惨呼，我想武装部万政委也不会听不到的。就在万毛眼皮底下，6月10日晚10时至次日晨8时，文平大队分4批共杀52人。最为卑鄙的是，正在召开的县治保主任会上，万某公开宣称不许乱杀人了，还特地发了3个通知禁止乱杀，但私下却意味深长地说，开过会后就不能杀喽，暗示下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边发通知禁止乱杀，一边在会上宣布全县还有38个大队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38是个什么数字呢？与会者谁都明白，根据杀人统计，目前尚未杀人的大队有38个。就这样，万毛巧妙地把一个禁止杀人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动员杀人会。在万毛的煽动高压之下，会后各地都突击杀人一批。12级台风过去，战果辉煌，全县共64个大队，除2个大队之外队队杀人，一口气杀掉社员257人，城镇居民19人，学生69人，原4类分子236人，4类分子子女115人，机关干部职工52人，其他9人。晚上请文平大队支书于志强来谈，因他曾在一本秘密日记中逐日记录了当时的暴行，处疑时这本日记成为定案的有力旁证。而且他出于同情与一遗属结了婚，我想这该是一个勇敢而善良的人。他来了，坐在木质沙发上，用劳动者骨节粗大的手抚摸着木扶手，讷讷的半天说不出几句话。45岁，穿一双城里无人问津的旧式褐色塑料凉鞋，这鞋补了又补，鲜艳的杂色塑料条块贴满了已经折断的部位。最初的拘禁过去，他开始了诉说。他说他并不勇敢，写那些日记也没想到日后能成为证据，他只是愤愤不平，手段如此残忍。地富是阶级敌人吗？他感觉他们十分老实，老实到可怜的地步，叫他们去东不敢去西，每人每月还要交2次柴火，将近100斤，供民兵们冬天烤火。当时他任生产队长，开会制定杀人名单时他也在场，治保主任等严令不准走漏风声，谁泄露杀谁。被害者之一邱明不过是地富出身，平时很老实肯干， 又与他是邻居，这使他很不忍心。开了会，回家时见秋明正在锄菜园地，他很想露点口风，却又不敢，只好暗示道：“天气不好哦，注意哦。”秋明望望天，答道：“我看着天气还好吗？”他实在不敢说得再明白点，只好一咬牙，低头走进家门。杀人主要是民兵，治保主任要支书表态，支书不同意大杀，于是治保主任便要求游斗，支书只好同意。其实民兵早已布置好，正开会时，民兵营长离开会场，十分钟后回来，说旧县已经动手了，逼支书表态。杀人后，他未到沙场看尸，觉得太血腥，到处是脑浆、血，尸体被砸得稀烂。然后把这些人家产抬到空场上，像分地主福财般分了，有的财物当场拍卖，像个拍卖市场，钱给民兵们吃喝玩，形同匪盗。谈了一半，我才发现他后来娶的那位遗属正是秋明之妻，于是试探着问他的情况。于志强沉默片刻，又面无表情地讲开了：民兵们杀了大人，又来杀孩子，他当时恳求留一个最小的，未满周岁，但民兵不答应，家产也抄光了，只给他留下锅灶被褥，人们说这就算很照顾他。幸好我事先看过档案，于志强轻描淡写的叙述中隐忍了极为残忍的细节。打死秋明秋五后，又去杀秋明的三子。秋妻吴建真说：“留一个给我都好呀。”我们说：“你不要怕，不会动你的。”用绳套住孩子们脖颈，从床上拽下，两人拖一小孩，最大的未读书，最小的还吃奶，拖住小跑样，大路扬起尘土，一直拖到东平顶。两个人抓住绳索，像护水一样把小孩抛下防空沟，然后我们都用石头往下砸。当时未杀他，因为他是苦出身，一眨眼间他家破人亡，特别是三个孩子惨死，令人痛不欲生。于志强尽可能地帮助他，劝慰他，他原想永远离开这令人诅咒的文平村，却无处可去。他是抗战时逃来的广东人，当时尚小，家亦不知何方，只好含恨抱辱，死守着这洒满亲人鲜血的土地，苦熬日月。69年他们结婚，至今已有二子，大17岁，小15岁，但昔日哀痛难忘。处一时，凶手们纷纷到他家请罪，他闭门不见，后经领导教育说服，才同意了结前怨。于是凶手们带上一斤肉、一只鸡、一斤饼下跪请罪，就这样血海深仇一笔勾销，女人还要含泪给凶手们倒茶。于志强断断续续的讷讷陈述，很是艰难，我的心也痛苦地紧缩起来。原来想好的许多问题一句都无从提起，我感到实在没有权利去询问他们那无以言表的哀痛，只好请于志强随便谈些他印象中最深的东西。什么印象最深？恐怖。民兵们杀害一孩子，一言不发，将绳索往他脖子上一套便要脱，孩子哪知死期已至，正色道：“七叔，你不要开玩笑。” 别把我弄痛了。因这些民兵常到他家玩，打扑克。那些日子，说你死就得死，而且事前毫无迹象，人人如惊弓之鸟，只有孩子们尚不知世事之凶险。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姚某家坐坐。姚某开门一见，吓得喃喃惊呼：“完了完了，今天该我了，该我。”平然关上大门，冲进屋里，闭门上吊。民兵们冲进院，同哭喊的家人们一起向屋里窥视，解释道：“我们不杀你，是路过，你不要死，下来。”姚某根本不听，蹬开椅子吊在空中，砸开门才将其救下。姚广祥，富农子弟，现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人们说话都不敢大声，连杀人者也被这恐怖传染，小声密谋，小声讨论，小声谈一切事。像这样滥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并实行全家灭绝、斩草除根的，全广西到处可见。二房广西，在游花山岩画时，几位广西文友向我谈起这样一个细节：母亲忍泪给赴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最后一刻和最后一件新衣，随凶手们欢蹦乱跳而去。最人道的是行刑之前鉴别性别，杀男留女。如灵山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520多户，而黄某一家不在其中，因为他幸免一死。地主家庭黄某一家被杀害时，他才2-3岁。在沙场上，有人说他是女的，提议留下不杀。第一个杀手检看了他的阴部，第二个杀手不信，第二个杀手再检，第三个还是不相信。直到几个检看者都证明是女时，才幸免一死。又如贵北荣安县，有一条全区闻名的寡妇街，一条街数十户男人和男婴被屠戮进境，唯存女人，于是龙庙街又成为寡妇街。写到此处，不仅想起我的老同学作家史铁生向我谈及的一幕惨剧。时间1966年红八月，地点北京火车站大厅，场景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启程的黑五类子女，在北京站这最后一道鬼门关，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必带红袖章的红卫兵，拎起开水壶，从每个孩子头上慢慢淋下。孩子们早已被吓呆了，没有人敢反抗、逃跑，大厅里一片惨嚎。旁观者皆作鸟兽散，夺路而逃。这样的行径，人类词汇无法准确描述，称之为暴行，无法表达被害者深入血肉灵魂之恐怖，称之为虐待狂，无法表达施虐者内心洋溢的丑剧般的信仰主义疯狂，称之为兽行，无疑是对兽类的诽谤。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健康好吃客，我是主持人琼文，欢迎我们远从高雄而来的嘉宾花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妈。
花妈好，花妈呢常常受这个厂商啊或者我们各级政府的邀约哦，做各种的创意料理。我想她对食材一定很熟悉。那先来考一下花妈好吗？
好啊。
那花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常常吃嘛，红豆啊、绿豆、黄豆，哪一个是豆类呢？
哪一个是豆类哦？当然是黄豆。
那红豆、绿豆呢？
他们应该是属于全谷杂粮类。
不愧是花妈哈，对食材是掌握的非常的详细。对啦，除了这个红豆、绿豆，我们常常见到的什么青豆仁、
豌豆，还有黄帝豆，都是属于全谷杂粮。那为什么黄豆才是属于豆类？因为黄豆里面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
哦，非常好，
对，它才是豆类哦。
那今天花妈要教我们什么样的食材跟料理呢？
今天呢，我们就利用红豆来做汉堡。
红豆做汉堡，
啊，
我吃过红豆面包，
很特别哦。
对，红豆汉堡，什么样的红豆汉堡呢？
平常呢，我们在应该听众朋友有吃过米汉堡，
有。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利用红豆跟米做一个结合，做成红豆米。杏鲍满福宝，那这个是素食的朋友都可以吃的哦。
哦，所以刚刚有讲说杏鲍满福宝，那所以里面会有杏鲍
菇
吗？
对，然后是属于韩式口味的，所以会有泡菜。
韩式口味好吃，
好吃。对，那这个名字呢，这个菜名呢，我们又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好林显厚。
哦，好利幸福是台语啦。
对，
那翻作国语的话呢，就是让您幸 福，
幸福，
哦，哇，这名字取得很好，因为那个音吧，哈，谐
音
嘛，因为有红豆啊、红豆米啊，然后杏鲍菇，所以叫好利幸福，幸福就是幸福哦。好，那赶快跟请花妈来教我们哪些食材呢？
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幸福哈。
好，
好，我们就利用呢，在台湾非常有名的美浓红豆。还有呢，有机米，台东的有机米，还有杏鲍菇、牛番茄、韩式泡菜跟莴苣叶，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哎，真的好简单哦。
很简单，对，非常简单。那调味料更简单，
嗯，
就只要酱油、胡椒粉，
这么简单。
是的。
好，那花妈来分享一下做法吧。
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把红豆洗干净之后呢，跟我们的米，那一起煮的话呢，有一个条件就是红豆必须先泡过。
那泡多久呢？
至少呢，我们至少给它泡两个小时，或者是你前一天晚上呢，就可以先泡起来，
把红豆先泡好。
是这样子呢，他们一起煮的话才能同时熟。
那个比例呢？你刚才是讲说红豆跟有机米嘛？
对对，那红豆我们就半杯，那米我们一杯
啊。
对，这样子的食材做起来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个米汉堡。
两个米汉堡的分量哈。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一样哦，一杯白米，半杯红豆。那水要多少呢？一样就是一杯半就可以了。
哦，好，一杯半的水。
对，那我们就把它放进电子锅，一般家里的电子锅就可以了。
电锅了哈。
嘿，对，电锅、电子锅都可以哈。然后煮好以后呢，就让它焖20分钟。
就是不要把盖子打开，让它焖20分钟。
对对对。那2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把那个盖子打开，然后呢，把里面的红豆米饭呢稍微拌一下，让蒸汽呢出来。对，那这样子的米才不会含了太多的水汽。对，那呢，等它凉了以后呢，我们再放进大的塑胶袋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它塑形了。
哦，要塑形。
对，塑成圆圆的、圆扁形的，可是又不能太扁。我们这是汉堡的皮嘛。对对对，就做成那个样的样子。那有些朋友如果不会的话，可以利用什么厚纸板，你就剪一条厚纸板，大概2公分，然后呢把它绕一个圆圈，然后用订束针把它订好，就是一个圆形。圆形之后呢，我们外面再包那个铝箔纸，这样子的话，我们把煮好的米直接压在里面当一个模型。
哦，这个很聪明哦，也不用特别再去买那个模型，
不用，对，大小可以自己调整。
哇，太好了。然后纸板把它剪成2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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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长条形，然后绕成一个圆圈，
然后用订束机把它订好，就可以当这个模型来使用。
对，记得外面要包铝箔纸哦。 那个模型外面要包铝箔纸，
对，
这样它才不会
粘，卫生嘛，
对啊，然后才不会粘黏
啊。
对，
粘黏的作用，
对，然后就直接可以放在平底锅上面，
连那个硬石板都可以吗？
对，因为我们已经有包上铝箔纸了，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着火的，
不会。而且呢，如果是用不粘锅的朋友的话，其实都不需要放什么油脂，
不要放油啊，
不用放油，我们利用烘烤的方式，
哦，
对，下去把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是熟的，
对，
我们只是要它的表面有那个酥酥脆脆的感觉
啊，有点黄黄脆脆的。
对，那个颜色我们怎么去做调整？就是你在煎的过程当中涂上一层酱油，
一边煎一边涂酱油吗？
对，就是你底部煎好了，你翻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涂上酱油了。
哦，底部的时候还不用，就一开始还不用放酱油，
一开始不用，你翻面的时候
再放上酱油，
对，刷一点点，就用刷子沾酱油把表面刷一下，就会有酱色了。这样看起来就会很可口。
哦，那酱油不能太咸的那种酱油，
对，
啊，
也不
用酱油，
也不用带太多，
啊，一点点就好，對對對，刷一个表面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对，哦，對，那呢，如果没有制作模型呢，啊，那我们就是放在塑胶袋里面稍微揉一下，因为我们的米会有淀粉质，那你稍微揉一下，可是不要揉太久，等一下变成磨叽了。对，就稍微磨一下，它就会有粘性，啊，就可以塑形了。
Uh-huh.
对，那我们放在塑胶袋里面塑形的用意呢，就是因为这样才不会粘黏。
Uh-huh.
对，就都是可以预防粘黏 的那个功用。那这样子呢，我们把两片的米汉堡都煎好之后，我们就放在盘子里面。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我们里面的内馅的食材。那杏鲍菇我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呢，直接用撕的。
用撕的，
啊，对，杏鲍菇用撕的呢，你可以吃到它的纤维质哦。那你如果用切的呢，那个口感跟用撕的真的有差
哦。真的，哦，
真的，
哦，下回试试看。
对，可以试试看，哦，而且你用撕的呢，这样子煮起来很像鸡肉丝
哦。所以它是还没有煮熟的时候去先把它撕开吗？
对对对对对，
哦，
还没煮的时候我们用手去撕一撕一撕的，这样就可以了。对，然后就是跟我们那个韩式泡菜，就是一些超商都有卖嘛，现成的，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别调味了，就是韩式泡菜跟杏鲍菇一起把它炒熟就可以了，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之后呢，我们就把刚刚煎好的米汉堡的部分呢，就是一片取一片，然后上面铺上我们的莴苣叶，然后呢切几片牛番茄，或者是喜欢小黄瓜的人也可以，就是我们一层一层把它叠上去。
哇，如果听众朋友上我们希望之声的官网啊，看到花妈的那个照片，成品的照片啊，你一定想，好了，我不要听了，我要赶快去做了。今天非常谢谢花妈告诉我们这么简单的方式，可以用米啊跟红豆啊做出这么有营养的一个汉堡，
是
好厉害啦，好啦。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花妈，也希望听众朋友赶快去做，做了大家都幸福哦。
是，
今天
谢
谢花妈，
谢谢，
我们下回见，拜拜。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